各位台北市立棒球场的现场球迷大家好，我是梁公斌。
我是曾文成。
这一集的节目访问的是我当年这个挨骂的原因之一，因为也来自球迷众多的味全龙队，就是今天的这个来宾是小罗罗世信。那罗世信呢，我跟文成或我们的制作人 Adam 在事前的这个准备啊，都是非常担心他是这个神话一哥啊，因为以往的经验他不是那种能够侃侃而谈的，在讲白了有一些应酬的场合里面他偶尔出现也是话不多，就是感觉他很安分的，就是担任那种比如说假设啊，就是说他的大哥是黄平洋，他就是跟在旁边话不多陪着笑，所以我很担心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呢他还是就是微笑，没有用太多的这种话语啊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回应这整个节目的这种氛围，这个是我们比较担心的。但是听众跟我跟文成还有我们制作人 Adam 应该都非常满意他今天在节目里面的你说表现也好或者不谦卑也好，小罗让我们充满了这个惊喜，他在节目里面的这些侃侃而谈，我觉得在文成跟我啊或者说我们听众都可以在节目里面更多的分享当时味全龙队的这样的一个氛围，虽然当年很可惜消失了，但是很高兴他们又回到了职棒圈里面。那今天的这个罗世信，当年的神话一哥现在完全不神话，我觉得听众可以在这一集里面好好享受一下，也许会有一样的会有意犹未尽的感觉。那这我相信在我们节目一直都在体育类排名第一名，今天罗世信应该会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排名维持不坠，要不然我就要把他的车马费啊追讨回来。好，我们期待等一下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分享小罗的这个生涯，或者说是他的这个现在的生活，还有他对棒球有更深度的看法。那在我们工商服务时间之后，我们就来听小罗的台北市立棒球场。我平常就喜欢收集各种棒球的收藏品，当然球棒是大宗项目，而且听过我们节目的知道我特别觉得这个球打得不怎么样，但是总比都要一流，都清一流狼一流这样。那大部分的我们看到市面上的品牌都是用文字当 logo， 我个人很喜欢鸟人他的 logo 画上那个奇怪的图案，据说是老板的哥哥，那看起来非常的有趣，当然重点还是在他的品质。如果你喜欢这种击球感的，那阿达里的瞬间有中大鱼的感觉的，可以试试看鸟人球棒。台北市立棒球场跟鸟人球棒推出的签名款联名球棒，绝对是你不可错过的梦幻一品，只有这一次机会可以收藏文成跟我的签名哦。
好，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罗世信，那因为我跟公斌认识他非常久了，那小他几岁啊？小一两岁而已，没有啦，小好几岁。
对呀、啊，应该是要好几岁啊。
我们直接叫小罗好了。
是是。
那小罗，你要不要聊一下？因为你是花莲人嘛，
是。
然后现在偶尔溜日还会回去哈，
对
花莲非常关心。小时候在那边长大，那你对那个地方印象中那个地方你打球啦，那当时大概是1970几年，
1973左右。
那当时花莲的棒球环境，
我觉得那时候棒球环境也不是很好。
嗯，
那当然是说当时的民风都非常的淳朴啦。
嗯，
那我相信当时每一个都有那个印象当中家家户户的小朋友啊，都会拿着木棍啊，那个木棍或是纸报纸啊来打棒球。那种设备上非常的缺乏哈。那当然是说学校它也有基本上的一些政府上的一些补助的一些的设备。那恰好就是说刚好就加入了这个学校的校队， 那在校队之中刚好又被选入到这个龙工的少棒队，那就在龙工少棒队在集中训练当中的话，他有更好的一个环境跟条件，那就一直慢慢的成长，慢慢的在被龙工处去培养啊，到了国中高中大学甚至于成棒都是由这个农民工程处去培育栽培起来的选手，因为这当中包含了我们的选手有一些就是像孙昭丽啦、王光辉啦、黄忠义啦，
同一届吗？
不是不是，都是我学弟、然后跟我同一届的就是吴俊达、牛复兴、然后就是刘义传，大家熟悉的应该就是 这几个，就是曾经打过职棒的职棒签的这些选手啦。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当然是没有办法去比现在的这个环境。那
譬如说呢
譬如说大家非常的刻苦非常的认份，我不敢讲是怎么样。
怎样刻苦
就是非常的看，因为你
一天还是吃三餐嘛。
吃三餐好像我们有宵夜。
有宵夜。
还有一点宵夜就
是
说。
是因为荣工处才。
对。那其实说我也想说去到了荣工处的时候才有这个基本的一个条件，说还有一个宵夜的这个条件。那一般在。
原理市长啦，原理市长很难弄
了。那时候我们就是说在学校的校队就没有这个宵夜，都要回去吃，回去吃自己吧。所以我说实在的。
你选上校队的。你自己觉得你的条件是什么？
我
帅吗？颜值？
我
颜值到
不要讲笑话好吧？
倒是说帅颜值倒不是，我倒是觉得我蛮灵活的。
你很认真回答这一题。
对，我觉得是我蛮灵活的，才会被挑选到的。
蛮灵活。
对，
好了，这个刚才是曾文成开头啊，因为我们事前有跟小罗沟通啊，就是我们问那你就尽量讲，因为你来以前我们很紧张啊。
我也很紧张，不是你们紧张，是我紧张。
电视公司如果出黑画面就是怎么没有看不到了，那个我们会被罚钱。那广播一样，观众那个听众如果听不到，制作人会罚我们的钱。你连车马费都领不到还要罚钱这样子。但是刚才看第一题你表现很好。
哦，这样子啊，那我要努力一下。
我跟你看文成脸上都有笑容，整个都轻松起来。
不是不是，
错，继续等一下，就我们差不多问十个字你讲十分钟。
制作人现在突然觉得他哪有口才不好，他口才很好啊。第一题讲那么多，
我们以为事前沟通，以为姓罗的都是沉默一哥。你就算不是一哥应该也算沉默三哥吧。
一个是罗敏清也姓罗的，姓罗的我都很害怕。对啊对啊，因为 会问这个是因为花莲过去有一些传统棒球传统，比如说早期人高团那包括花莲铁路局那个都是非常在我们台湾棒球史上非常有名，所以他有那个风气，一定是有那个风气才会造就，不然你颜值再高你再灵活其实不会有人去发现你，所以花莲有他那一块。那龙工这一块当然是非常重要，你提了好多人，那个都是花莲的子弟兵哦，包括最近离开了王光辉哦，我想这个都是花莲这一块很重要的角色。后来你就到辅大嘛，对不
对？
对
对，
所以你是王光辉的学长。
对对，
那在这样情况之下，你后来就有机会去兄弟打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对。
那段时间兄弟业余球队啦，应该讲兄弟业余饭店，兄弟业余，那当时我所知道兄弟饭店其实是当时他的薪资啊福利都是台湾业余的顶尖的。
是
那段时间你还记得有些什么回忆吗？
我记得是当时也是说刚好毕业哈，因为就是说在条件上就是说兄弟饭店的一个待遇在业余时代来讲是相当好的一个待遇，那毕竟嘛我们总是想要就是说往好的待遇去进去这个球队嘛，那给自己有更好的一个生活品质。那后来我一个学长吧王俊朗嘛，王俊朗就是我辅大的学长嘛，那因为我们好几个辅大也都在兄弟，那经过他的一个介绍嘛，进入那刚好我本身也是空军棒球队的，
对，你是辅锋，对，
辅锋的，那教官也是辅锋的这个这个教练嘛，这样的话那就很快就接轨上去，就是说就进入了那 那我相信我也不差了，那所以说也就很容易就能够被兄弟队看中了。那在这个期间我觉得他们的一个环境是相当好，当时的一个环境来讲，对我们
龙潭
球场对
有了，已经有了。
因为当时的一个环境来讲，他可以专心的在球技上的去练球去发挥，各方面的条件比所有业余的球队的训练的一个条件有，他有重量室，他有一个球场，那我想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一个专属的一个地方。刚才提到就是说我在业余的时候，当然有龙工他有一个球场嘛，三级球队他都有一个棒球场可以练，他有一个宿舍。那兄弟队这个社会的球队，他有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就是说当时的洪老板来讲这么热心这么用心，就好比是当时的那个严校长
严理事长
一样，这么热心这么热忱的对热爱这个棒球，我觉得投身在他这个底下，我觉得应该是来打球应该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那时候有谁啊，你们王俊朗、林百亨、
江仲豪、洪一中、
李居民业余的时候，
对
对，还有个吴林炼，可能大家都没什么印象。
对，
所以那时候你们的兄弟业余队，其实在当时就很强。
对，
有什么那个具体的？你们那一年大概业余的时候，大概要打只打春秋两季吧？
对，还有全国赛吗？
全国赛，
对，全国赛。
所以平常训练呢，就是教官带着。
平常现在就是教官带，然后就是到龙潭，对，到龙潭去训练嘛，这样子，对。
那你刚刚讲了超多的那个兄弟的好处，可是为什么会是后来去选卫权？
因为我在想，
这样问很没礼貌、
没关系，这里试过了哈，试过
了。
现在
下面开始说，我既然这么多好处，为什么会跑去？
你要凹一下，
我觉得业余跟职业应该是要有自己的一个主张跟主见，有自己的生活。当时就是因为兄弟在管理上他非常的严厉，跟一般的球队的管理模式有点不一样。那我觉得我也比较爱以自由的一个生活。那因为我是成人嘛，我想我有我的一个生活，生活是这样，我也想就是说我过我自己一个成人的生活。
你这样回答很有深度
什么真的？
我们要请大家，请大家去看听第一季，第一季那个兄弟职棒队要打卡那一集
啊，对。我因为当时我也讲说，奇怪嘞，为什么
你比较自主管理就是哈，自主管理。
因为我一直认为是应该是自主，到了成人嘛，应该是自主管理是很重要的。自我管理的话，那你没有办法自我管理，还叫成人嘛？还叫什么？我觉得是。跟我的想法有一点出入，我想说，那到其他的球队，也许说当时也还没到卫权啦，那我后来去选择卫权，就是因为它开放，它很自由，就像你讲自主管理嘛，对你自己的生活，你自己要去负责，所以说当时就进入了这个卫权，那也因为跟赵世强赵当时的赵领队，大家都很熟悉，那个性上也都非常非常的。
我本来想说你辅大的去兄弟那边文化的不合，后来不对啊，赵世强也是文化。
我想是说，因为大家打球的时候，在业余的时候，就是国家代表队的时候，那他是我们学长吧，我在大学的时候，他刚好我大一的时候，他大四，那。我们刚好去出国，就林一珍啦、赵世强啦，这几位就是洋界人啦、大家都是都出国吧，就是去国外，就代表大学的国手去参加国外的大学的比赛。
你也是白天晚上都跟赵世强看监视一下社会吗？
没有，我总是我们要
认识社会，
不能这样子讲，我们总是要认识一下社会是怎么这样子，对对，
很少在晚上看到你啊。
插一下话，你打过梅花旗吗？
我没有打过梅花旗。
哦，你没有。
那时候以梅花旗已经
结束了，
已经过了。对，那应该是在那个叶志先、
对那个赵世强的尾声了、所以后来你加入了卫权，那可能刚刚讲就是赵世强也大家不管白天晚上感情都很好。然后你同届还有孙兆力。
学弟，
学弟啊，孙兆立是学弟，但是总之有一些你认识的人了。
对，
可是你，我印象中你是加入卫权之前还要打合库，对不对？
对，
哦吼，打多久啊？合库？
打几个月？
几个月？
几个月
去过一下水？
也不是想要去尝试一下公职人也是怎么。
真的有口才不错的，他都能凹了。
我想
你平常的工作需要用嘴吗？
啊，不需要用嘴啊。
那为什么现在口才变这么好？
没有啊，我因为我看到老朋友这样子才会这么开心啊。
对，我们认识超过30年，
对，
所以有人不要活在过去当中。你一直想说罗世信口才不好，现在好得很呢。
对，罗总，因为刚才会那么问我，发现球员哈离开了这个球员之后，如果去当教练或当老师的，口才都变好。有的那种教练是学生被他叫来之后，他就你念他还他会觉得你还不如打我两下算了，念我念两三个小时。
是啊，
你现在工作有跟业务有关吗？
业务倒是没有了，
没有，
因为大部分都有时候就是说手底下的人，我们还去教技术方面的指导了，各方面，然后可能是有时候去兼职啦，这个公办的一个指导。
做多久？这我以前
20几年，
20年了。
你是选手退了以后，在一个工作。因为我本来这个问题想留在最后
啊，是啊，
因为我深藏在
内心，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
我耐得住。
你老实说，那公司是不是你岳父的？
哦，不是不是，
不是吗？要不然怎么待那么久啊？
这个刚好也碰巧了，就是他也以前他也在看，我老板以前也在看，就是棒球，棒球，就是说也认识，就是说刚好就是我去那边呢，就说哎，你怎么会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他也很好奇，你能够接受这样子从不会从零开始去学习，我说可以啊，哪里不可以？那我之前有进去养工作，
通常都是聘了选手以后发现，我还是看你打球好了，你不要在我公司上。
对啊，听起来笑话其实蛮残酷的。我觉得选手进入职场呢，像小罗这样子，能够待这么久，真的是非常非常少见。因为通常在进入那种朝九晚五时候的固定领薪水的，其实都待不久了。我觉得我
不容易，真的。
对对，真的很不容易。
其实一般哦，就是待一个工作，对不对？那么久也不容易。所以我一直怀疑他是你
岳父。也不是啊，因为那个梁工这边哈、他也不给我机会啊，没有办法当教练啊。是啊，所以说我就没有办法
骗去当教练都阵亡。
他现在口才真的很好哎、
我没有办法，所以说我没有再机会再回到球场上、
你是第一个叫我梁工的，要不然就叫全名梁工斌好吧。
好，我们回到那个
主题，
回到职棒啊。
我请这个曾文成就是负责把我拉回去。
对对对对，我一定要拉回去啊。那个我们回到职棒，就是你加入卫权之后，那兄弟向米当然很难忘记你那一段啊，就是说你上场的时候，你应该还记得，我们在场边听到都会觉得很特别，就是全场向米叫你叛徒叛徒。当时你上场的时候有听到那些吗？或者心里有什么想法？
一定是会有听到，这么大声的呼唤怎么不会听到？其实当下我在听到这个声音的话，当然说怎么会突然会有这样子对我的一个那么大的一个憧憬，对我这样子的判定哈，我也很错，
你以为过水一下河库就没事了？
对对，我想说这一期啊，奇怪怎么会这么大
啊、
球迷对我的反应这么大。那后来我回想一想，那表示他们非常对我非常的重视。我自己这样子想了，我感觉良好，就是对我自己想说，
但现在我也觉得你感觉良好
啊，他们非常的重视，对我重视才会这样子，对我这样子这么激烈。我因为听到这个的话，我也发愤图强了，我说我一定要打好。那我不能因为这样的一个骂名或是诅咒，那我就泄气或者什么，我更要把我在我的球技更发挥起来，让大家知道说，哎，罗世信真的是值得我们要去珍惜的这个选手。那感到说没有他是遗憾，所以说我就在卫权的时候就非常的努力去把技术各方面去把它
调整，特别是对兄弟嘛。没有，我是认真的问。我不像梁公斌那种搞笑，我都很严肃。
你只是不爽陈奕迅。
我
不爽陈奕迅之一。
我觉得陈奕迅是因为从小到大，因为大家都很熟悉， 那各方面在个性上他的一个习性来讲也大致上可以很了解他的一个个性，他有一个他有时候他会比较不信邪，会比较冲动的一个个性，当然我们会去抓住他这个的个性，比较能够去上手，可以 猜到他的配球的方式，对对解的时候会配球。所以说包括就是陈金茂，陈金茂他也可以去，因为当时陈金茂就是陈信的捕手，
对，
所以说他也很了解陈信的各方面的、所以说我们对陈信来讲并不会有一种恐惧或者什么、对他来讲是很熟悉的一个、一个对手，所以说只要陈信我们就很开心了、不要等下他
很开心、
对呀、很开心要、怎么去打他、对，因为陈信毕竟是兄弟队的一个非常的一个王牌、那我们如果把他打好的话，我们也跟着也变成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手，我能够打垮陈信，我就成为一个很好的选手、我觉得说非常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所以龙象对决你们最喜欢碰到陈奕迅、
当然了当然了、
打得很爽
对呀、当然我相信相对也希望很喜欢看到黄平洋一样啊对
我想、你们那时候碰到陈奕迅啊，如果假设你打得很好或者其他队员打得好，当时休息区的气氛是怎么样？比如说你打一支拳打回来，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啊，就是说我们相信大家都知道嘛，当时的陈奕迅的一个匿名叫臭屁城嘛，那大家能够把臭屁城打拳打是一件很开心的，因为他当然他非常的有自信，在球场上非常的自信，能够把一个有自信的人把击中，击出这个拳打的话，能消消他的一个锐气，我想是。对我们这个对立的来讲是一个大快人心的一件事啦，
大快人心、
对啊我想球迷也都是这么认
为讲到球队气氛呢、你觉得早年的魏全龙，因为现在年轻的球迷可能不太了解早年的魏全龙，那时候的球队气氛是怎么样，或者是你觉得这是一支什么样的球队，他的风格，那我来看就是很有凝聚力，然后年轻很快速，然后有点美式的风格，那你自己觉得呢？
我觉得当时我们的非常的和乐和群、那就是像我安琪讲的，因为我们这个队伍变得是很自主，当时的一个魏全来讲他是一个开放很自主、在这个心理上的大家是平常就是在练习完之后大家都会聚在一起甚至聚在一起喝茶当中的话，这种娱乐讨论聊天、培养了很好的一个默契、所以说变成是说在球场上各方面的球场上的一个默契跟那个氛围，我想其他的球队都非常的羡慕，不管是到哪里、
对，
包括就是对球迷来的、我们的这些选手对球迷的一个态度，我想都是一个非常的谦卑，对他们的一个谦卑，对球迷的一个爱，因为我们觉得球迷对我们爱戴，我们也相对的回礼给他们更好的一个表现给他们，甚至于对他们的之间的一个互动也要更加的更好，所以往往球迷都对、当时来讲也许魏全龙队的球迷来讲也比较年轻，都那当时都比较就是说一些的
没有比较多
应该是学生了、学生族群学生也比较可爱，我们也是学生啦、我们称之是
刚才你没有听清楚是没有比较多不是学生比较多
没有他是有转过去了
我吃斋念佛
是啊那个
没有讲到这个哈、他刚刚讲那个球队气氛啊各方面，后来我就题外话，后来他们找了田宫千次郎，为什么会水土不服，其实主要我就觉得我自己观察，其实他太日式，然后他有
父权式的领导这样吗？
而且他来台湾，老实说我们不是批评他，他真的是来台湾养生的啦，对对对，那个台湾的酒他觉得不错，所以跟这个球队有点不合，但是这么好的球队，你觉得那些你们队友你有什么回忆？
其实
比如说我提几个名字，比如说你觉得黄平洋呢？
其实我倒是我觉得你讲的也没错，就是说田宫千次郎来的时候就对给我们 球队来讲是他还是有一个贡献，一个就是说，在技术方面让我们耳目一新了哈。就是说，在其他方面，当然是说他在训练上是严格上，他比较日式，他比较没有办法去了解，就是说，当时我们球队球员心理上的各方面的一个想法跟态度，对职棒的一个态度，跟他们日本球队球员的那种心态跟态度。有一些的差距，那我们想在体能上，那又跟日本的一种体能的训练的一个方式跟训练作息又有点差异，那如果是把日本那一套整个的系统完全搬到台湾这边的一个球员去看，可能对我们当时的负荷不了，我觉得是因为是负荷不了。我们那时候一直想法就是说日本的一个模式嘛，因为当时我们以前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说因为负荷不了那种训练的一个模式，产生就是说以前没有办法起来的原因是这样，乱掉了。
对，
那如果是说当时的话他有做一些的调整，说了解就是说当时卫权，那时候卫权来讲，你就会讲他本来就快速、
对，
很有凝聚力，很有默契的一个球，怎么会突然间整个好像是小轰一样哈，
所以应该你们比较适合三根吗？
我不能这样子讲，应该是三根了解台湾选手的一个习性，就是说兄弟为什么他几天去放假，他了解就是说，台湾的一个他的体能，他不是从小，并不是像日本这样从小在体能训练已经非常稳固、
扎实的
那种体能。那我们虽然是有这个体能，是比一般的体能还要好，一般民众一般的选手体能还好，可是没有达到像日本这样的选手的体能状态，这样子，我只能这样子讲。当然是说现在来讲，也许现在的选手技术体能可以像日本像这样子，那我不敢讲，
那
個、
还没有、
那时候还没有，我是说当时的环境来讲还没有，他们没有去考量到这样，就是大家可能也一直满怀的期待，就是说我把日本的这一套系统整个拿到台湾这样，那我们可以创造更多的这个技术，那更提升更，可是反而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这个以后蛮值得讨论的，一个找三根，
这一题你讲蛮久的，
对，一个找三根，一个找天空，
好
完全不
一
样、
你一直在考量我我想能够讲多久、
对，我心里你的担心现在真的是完全那个石头放下来。
是，
不过有一点呢，就是你看我问他黄平洋，他讲去那个天宫了，显然不太想回答黄平洋的问题。他现在是你的内老板吧？
理事长跟秘书长不太合。
不是这样，
只有我嘛。
你谈一下记忆中的黄平洋吧。
我记忆中黄平洋就是说我当时。我应该是说我们从国中就开始吧哈，国中就开始到大学，到
他比较臭屁还是陈奕迅比较臭屁？
他没有，应该是陈奕迅比较臭屁了。对，黄片来讲还好，他比较内敛一点，
内心还是蛮臭屁的。啊，你们理事长，
但还是有那个自信在了。对，我黄片就是说他那时候是国中的时候他是蹲捕手。到了高中以后他开始转变，就是开始练投手，那练得蛮不错的一个时候才有今天他的一个造就他一个金币。我讲黄平洋他跟我们也很少就是说谈论他个人或什么，可是我们都是觉得是说在我们面前来讲他都是喝茶啦、泡茶啦，内敛啦，大家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他真的很懂茶吗？你觉得？
比我懂很多。
你懂
比我懂，因为我喝茶
比你懂。
我比我懂很多喝茶。因为
他
赚钱、
我觉得你现在真的很会回答问题。你在公司不只负责工程吧？有没有负责业务？
我没有，我是工程，我工程而已，我工程而已。
应该还有业务跟公关吧。
被工程耽误的业务人才、
还是我当时真应该签你去当教练、
你现在才想到我、哎呀，
你看你在这边创下记录，
我都要跟王光辉一起了、
你去哪一队，你去当田工好了。
、你站在二垒的时候，黄平洋真的你觉得真的是准啊，各方面都很优秀。
对，因为 当时黄平洋来讲，他本来就是一个准头很好的投手了。粤语时代他的各方面的一个准头是相当好。对我来讲就是说，当一个野手来讲，投手准头越好的时候，对我们守备的人员来讲越放心。他也可以大胆的就是说我做怎么样的一个防卫调整。我想对一个守备，野手守备也好，外野守备也好，各方面来讲大家都非常有自信。因为你捕手的一个指挥一个暗号，他可以做一个 很好的一个调整跟灵活的调整，这是很基本的。就是说投手的准确度越好，对各方面野手的一个调整都非常的重要。所以一个投手那个稳定度不好，准确度不好的话，那手边来讲不知道怎么去守，到底是要守左边还是守右边，我要守怎么样的一个方位都不一定，就是很难去掌控。那所以说一旦黄平洋出来当投手的时候，大家就非常的安心。所以说就那种稳定性，对球队的稳定性安定性就非常的够，也非常的好。
但黄平洋的捕手陈金茂，你觉得你们两个的 power 谁比较好？
我跟陈金茂，当然是我啊，我也不客气啊，我当然是我啊，对啊，啊，那你看看谁的打水比较多嘛，就是很简单。
人家当捕手很累，
对，
这个强打的捕手很少能打成那样子，对。
你刚你访问的时候用了一个谦卑两个字，我很意外你用两个字，你应该要谦卑一点啊。
啊，这个就当然不让了。对对，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是说他如果太谦卑的话，就变成虚伪了。
哦，是的。
对，我觉得就是说我事实上就是我比陈金茂的 power 还要强，这是真的。那我也不用在这个这么老了，然后还在那个
设置。
对，所以陈金茂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打击者。他并不是擅长一个 power 很好，这是。我想的是他的一个优点跟优势，那我不一样，那我本来就是擅长炮，如果叫我再更稳定，那还得了？那对啊，我如果更稳定的话，还得了？
到现在还在打？
对啊，我还想再打，我还想比林志胜还要更好，对吧？
你为什么拿林志胜
来？在心目中，林志胜是一个很有 power 的人。
这样子，所以你还是有关心中华职棒？
当然，当然，一定的。
啊，杨介仁呢？你觉得他的很特别的投手？
对，我觉得杨介仁当时我觉得杨介仁是其实也是我们一个球队里面一个能够安定的一个投手。他只要是说在尾声出来他投的话，对我们球队收尾的那种安定感，当然不是每一场都黄平洋出来，或是黄平洋每一场都能够完投或做什么，那必须要有一个投手。那杨建仁就扮演了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角色。杨建仁来讲，他又是一个上投跟下勾的侧投下勾的一个投手，可以说是他可以发挥的淋漓尽致了。在这方面的，我想在目前国内来讲，还没有他的投的这么好。当时他手还没有受伤的时候，他真的是，我可以说真的是非常的
体能非常
的好，
算是怪才。
对，而且他很可惜，就是说他如果不受伤的话，我相信他的成绩还比还要更好。我觉得他很可惜，就是说他没有好好保养好他那一只怪手，突然间就
可是他到新农还在投，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那时候四十好几了，
所以我说他是怪才。
对，而且他业余时代他打击也很好。
对，他其实他打击业余时候本来就很好的一个攻击手了，因为他那时候在云林中学的时候就是捕手嘛，你是跟黄平洋一样当过捕手，捕手，然后去，
他比林义珍大一两岁吧？
没有，他跟林义珍是同学。
我怎么
是？
他跟赵世强
吗？
对，赵世强、林义珍是同学。
然后他们打过少数，大家可能都没听过，叫做竹林山。
因为我刚才你这样讲，
还有一个黄
清
文
不是才一届吗？
对，
你知道有一个球队叫竹林山吗？
知道，刚才你在讲的时候，就
那时候说那时候是应该第一届应该是那时候是杨清龙他们那时候是第竹林市的吧？
不是，他们台中宜林竹林山，对对。
那时候文化大学嘛，跟文化大学有跟竹林市嘛合作嘛。
对对对
对的，只有一届。
一届
好，我们回到那个，我怕越扯越远了，影响。
好像你准备上第二集，
真的，
这是事实。
那
用吧，
你们老一辈的就说你们老一辈啊，我们比太老。那个早年的魏全龙，大家难免会提到龙象大战、啊
嗯、
那现在当然还是会在行销上面还会提到龙象大战、嗯、但是现在龙象呢跟早年龙象差非常远、啊
嗯、
那我记得你有受访过，就是说每一场龙象就像总冠军赛、嗯、你记忆中那几年龙象大战，什么叫龙象大战？你不要回答魏全对魏全对兄弟叫龙象大战、
嗯、没有，因为为什么叫龙象大战？那因为是打起来就变成龙象大战，那就因为是起头，这个一定是有一个引爆点。那引爆点是因为龙跟象之间的一个冲突，
嗯嗯，
产生就是更多的一个就是球迷对这个这两队的一个重视跟不同的看法。当然是有的人是一个不服气，有的人是一个支持，说我们是。当然是两队的一个球迷都有一个不服的一个态度、
嗯、
所以说产生这种龙象大战的一个经典，然后就产生很多就是、球迷的支持越来越旺，每一场球赛我都要亲临到现场来去替自己的球队助威嘛。
嗯，
我想从那种的气氛来讲，就像那总冠军赛一出问题就丢那个水瓶啊，做什么、
嗯、你有被水瓶丢到过？
差一点，
差一点了，
好在我恶劣比较严一点。
我知道郭建林差点被砖块丢到。
我想说起源是这样子，说变成说越来越好看，就是说对球迷来讲哈，龙象在一起的话，那种气氛、那种刺激感、那种氛围是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当然是有一方是会寻求这样的刺激，
嗯、
但有一方的话，一方的是助威为自己的球队加油，那种泄愤或做什么对不服。那当然，我们球员而言来讲，看到这么多的球迷来讲，我讲也都亢奋起来。
对对，
这是球员的一个态度，就是说球迷越多进场越多的话，要表示对我们的肯定，对这个球队的肯定是一定的。所以说我们打起球来，
碰到龙象大战，你们选手自己也很兴奋。
当然啊，球迷这么多，我想观众这么多人欣赏的话，我想大家都很愿意尽心尽力的去表现更好的技术给球迷嘛。我想这些选手来讲，如果你今天一个球迷都没有的话，到球场上，
你
我想说表现来讲，对，我想表现也就懒散了、嗯、我想我也不能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一个职业选手当然是不能这样、就是说那种的感受跟感觉是不同的。所以说我想说那种的一个感受来讲，当时的感受就是因为是这样的一个氛围，球迷这么拥护球队，那是因为一个那当时的一个冲突产生这样的一个就是龙象的一个、
加上还有叛徒那样、
还
有叛徒，
还有叛徒。
我如果我有这么大的号召，这么大的人，我也感到很荣幸
呢。天天去卫权。
你那时候比赛会不会担心，就说随时那个垃圾就会丢下来？有那个压力吗？
我倒是觉得应该是、当时的场地主会比较担心了、我觉得是那种球场上的这、垃圾一到就停赛，然后捡垃圾、我讲他们比较担心，对我们来讲是、OK， 就是休息再回去就那个休息室而已、那我讲是那个怕球赛中断，那是那个棒协这边来讲是比较担心的，
联盟
这边就比较担心的。
那其实龙象大战，我个人觉得最经典应该是地坡滑向郭建林，然后两边真的打起来。
对，
你那时候在二垒，
你刚才说的冲突是
这个吗？这就是地坡跟郭建林嘛。
对对对，你在二垒是冲第一个吗？
冲第一个不是啦，
洪正金，
洪正金第一个啦，
洪正金把衣服，
因为他有几手嘛，最近嘛，
对，
他最近，然后就冲过去，然后他没有想到一冲过去就挨了一拳了，对对，
洪正金这是我们大家觉得很意外的，
对，因为
平常比你话还少嘛。是不是怎么那时候会那么激动把衣服脱掉？
洪正金是比较沉默的一个人，就是
他顾家，然后顾团队，他是这样的人。
对，那个跟那个 blindside 那个一样是吗？ 美式足球选手，你只要侵犯到他的家人，他就挺身而出就保护这样。
哦，这样子，
他是哦，洪振廷是啊，
非常非常义气的。
嗯，山佐布拉克演那个，
他
我又扯很远。
啊，没关系，没关系啊，我们就是聊天啊。
不行，这样要 扣你的那个车马
费。是吗？
他刚刚的口气比较像主持人，没关系啊，我们就聊天了。所以那时候冲出你是男人还是真的准备出拳的？你有印象吗？
我
还有你那时候冲过去，兄弟是有谁挡住
你？我们是要准备，是说不要发生冲突的一个状态。一个态势，
可是那个真的打很快。
那我想的那个踢波的态势是要揍人嘛，嘿嘿，我们是要去劝架，去拦这种的一个态势。当时来讲就是说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说郭建宁被撞了之后，有点故意他推一下吧，有推一下的一个状态，
应该是第一波是用钉鞋直接
踹嘛，
对，
那种那一种我们讲这个是故意，故意的行为，行为很明显，所以说我们觉得是你要让人这种受伤，我觉得就很不道德。那你如果技术性的一个的话，我们还可以去原谅，那你如果是故意挑衅，故意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接受。当然洪振兴当然就看很明显嘛，他在游击手嘛，他在跑的时候可以看注意到他的整个的一个动作，所以说他第一个冲上去，对，他又要保护，而且他是队长啊，对，我们的队长，可是很可惜就是队长被挨了一拳，我觉得是他也达到就是保护自己的一个队，我们讲的是他也做得起啦，我觉得那为了要保护郭建宁嘛，那第一步我觉得是说他也当时也太冲动了一点了，我觉得也不应该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一个状态。
因为公民的时候在现场，
对，但是我应该不是在播球，应该不是在播球，
因为我们那时候记者室是在那个三垒侧旁边，然后透明的整个玻璃，就在我们面前，一阵混乱，那时候真的非常混乱的，
对，
然后好几个小集团，然后就扭打在一起，所以那时候大家情绪都失控了，不过回到刚刚讲的，就是说龙象嘛，一定有一个好的球队，一定要好的对手，那就像我们在谈基袜大战，同一时期的洋基，那一定会谈同一时期的红袜有哪些人，兄弟那时候是一个强队，不可否认的。所以你觉得在你从你对面的方向来看，兄弟是当时是什么样的球队？
哦，兄弟来讲是当时是我们讲是非常的强的一个球队，然后他是一个球迷非常广大的一个球队，他因为他也是一个从业余时代衍生更多的球，
除了象迷，除了广大之外，你还有什么形容词？谦卑，大快人心。
我倒是觉得就是说，因为我有带过兄弟嘛，我们讲说他一个企业，又是一个领头，就是去创建就是
职棒
元年的一个领头羊，他我们当时来讲，他就是一个领头羊，所以说你在这个当时的棒球的一个地位，
有像个标杆
一样，你不可否认嘛，他的一个贡献，当然是说他们又是一个，那我们也希望是说对兄弟来讲，尤其是对他整队来讲，整队以后他们变成非常的强大，那我们想说越强，对一个对手来讲，对一个球队来讲，越强大的话，我们是越想要去赢他，越能够展现队伍的凝聚力跟他的一个强大，那比你对手更强大的话，表示你更厉害吧，我讲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对一个球队来讲，他本来就是这样子，才是一个天下第一，第一位嘛，我想说天下第一位来讲我们都是要争取这个第一名嘛，所以是最 top 的一个球队，所以说你必须打败一个最好的球队嘛，那当时来讲兄弟来讲是算是一个最顶尖的一个球队，那我要讲是说他也比较稳定的一个，也战绩比较稳，非常稳定的一个球队嘛， 对，
我刚刚讲是说，因为两边的球迷都，比如说你们味全有味全的球迷，那兄弟有兄弟的球迷，那兄弟的球迷是在当时出了名的狂热啊、哦。
嗯，
那就你来讲，你也会不会觉得说，如果可以冲上去，你也想去揍向米？
我不会
哦，所以、
我不会，
真的不会。
那也是我球迷啊，对啊，我觉得。都是球迷嘛，你今天来到，其实我当时来讲说，今天来到球场上，大家都是球迷。那至于球迷跟选手，那是立马的事。我的一个心态是，球迷是去欣赏，是他们的他们很开心的去看球。至于是什么，那是球迷去欣赏，他有他们发泄跟欣赏的一个角度。那我们我在以选手的一个态度，我绝对是在球场上。去发挥我的技术、
你不会想如果我还在兄弟的话也有这么多球迷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么多球迷
但是他就是帮兄弟加油、
没有啊因为他们都要颜值好又要帅哥、
你刚刚不是颜值好吗、你应该仅次于那个谁而已
他没有举例那个姚百川啊王光辉啊对
还有你们的牛复兴了
所以你们在看兄弟当然是一个很特殊的球队然后球员当然也都是一时之选、你刚刚提的陈奕信你要不要聊聊其他的比如说王光辉你的学弟你上一点的时候他有没有跟你聊过天呢、
也很少了，
很少。
我觉得他也顶多是说，学长你又到一垒了，
又到一垒，
又保送了。
你这样说好像常常上一垒，真的很屁眼的，
一点都不谦卑。他是怎么样的打者？你觉得？你从旁观察。
我觉得阿辉哦，王光辉他是一个，我说实在，他也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打者啦，他也不求一个长打啦，这个 power 的这个打者，他是一个求一个就是说他的一个打击力能够提升多少的一个选手。我想就是说他从业余时代的时候，他本来就是倾向在这个方面的稳定性。所以说他这样的一个稳定的一个，他能够在中心打者久而不衰的原因，也是因为他的打击力非常的稳定。他能够一直维持他的一个打击力的一个状态，那包括他的上垒力，我想对他的一个对他们的一个球队的一个贡献是相当的一个大。所以说阿辉的他的一个。打击的一个粘着度也非常的强了、我的感觉是这样子了，他是一个哈，那脚程来讲不怎么快了、对，所以脚程来讲
太明显的事情了、
对，不怎么快了。
你是说跟他儿子比吗？
以我来看，就是说他的一个条件是足够做一个power 的一个打者，当然就是说因为已经定型的。所以说他也没有办法再去做任何的一个定型的话，他也刚好就是也合乎他自己想要走的一个方向了。那也不是像我们这样子又三振率又高，对不对？那也没办法。那我就是要朝那个方向和跟目标那不同。
也是啊。那陈宪章呢？为什么你一直打不好？
没有，我没有打不好，打很好。
除了你之外，好了，
不能误。
那个 Aden 这一集的标题的，我一点都不谦卑。那其他人为什么他一直投你们投这么好？陈宪章，
我也是很纳闷嘞。我觉得是因为他的球非常的好打，应该是说速度啦，不快。也不能讲说好打，就是说他，因为他的球速的速度不是很快，然后产生就是说对一个打者，一个
非常有诱惑力，
对，
很想、
很想，就是说奇怪想要去打我们讲是想要摊打或者是什么，就一下子我就把你夯出去一样，就是说这种的球速那么容易的球速，平常我想就是说。我们以前并不是没有练习、也在练习的时候也打得都非常的顺手，
是
那一旦就是说到了是正式的一个比赛、就完全受控、那当然是说免不了就是说也红一中这边的配球的一个、配球的相当的好，就是说能够抓住就是说、打者的一个就是说以前打者的一个心态、各方面的配球方式相当的灵活、 所以说让我们卫前这边就是没有办法去打发挥了、那可是以卫前来讲它并不会产生什么多大的威胁、我觉得它的一个球路并不是一个很威胁，是而是越到后面它急躁，你越没有办法去得到分数，它越急躁了、就是一般的打者来讲越急躁的话你越没有办法冷静去打，去打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好球带、所以说往往打不好。因为我当然是现在已经试过近千了、其实陈先生有很多的毛病啊，我都可以抓得到、他投手、停顿停多久、停两下他会投变化球、然后停了他有一个很多的毛病已经都已经、离开了。
所 所以你常常在一垒跟王光辉聊天是因为陈宪章上来投你又来
了。
对我也是跟王光辉来聊天了，他就说他在守备的时候啊，有时候、他把帽子拿起来那表示那个投手大概间隔超过30秒，他说他自己都受不了。我说为什么投手可以中间可以停顿这么久、我们顺着问啊，那洪一中呢觉得他是怎么样的选手？
应该是说他应该算是什么，我们讲说诸葛亮、我讲说他一个谋策划，就是说他在这个方面、在这个配球各方面的话，我是相当的灵活，相当的好、而且他能够抓住的就是说选手就是对手的打击的习性，而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对峙、一个配球的对垒。所以说我感觉就是说投手今天会这么好，我敢说捕手是占有一半的一个工程、当然投手要准确度要够、那你必须要去遵照这个捕手之间的一个配球的一个方式来去做它、因为攻击手在打击区会去做变化
调整，对、
只有捕手在最近的距离来 去观察这个打者、所以说捕手来讲他是最能够掌握打者，所以说帮助投手最大的一个利器、那所以说你必须投手就必须要去接受这个捕手的一个配球的一个方式吧、我想就是说一个投手投得好，那当然就是投跟捕手之间的默契一定要相当好、才能够成就一个好的投手、我讲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说今天陈先生为什么 会这么好，我想都是仰赖这个洪一中的一个配球、他的磨练。那、当然洪一中他的一个攻击来讲后来也都蛮稳定，都攻击也都不错、
对，
他也不是一个常人，就是说在攻击性上捕手来讲是非常的 OK 的，就非常的稳定的一个攻击手、我想也很难得了一个捕手来讲、主杀又好、动作 又快、我想就是说当时来讲就是一个、一等一的一个捕手了、对，
兄弟在第一次三连霸的时候，他们我们刚刚也聊了陈奕迅啊、陈先章都是很强，但是别忘了他们洋将真的洋投手真的很厉害、有一个叫巴比诺，你当时觉得他到底有多强？以你打者来讲，
很讨厌嘞。不是我
讨厌我这个题目，还讨厌这个投手？
没有，一般来讲，我怕这个。羊头是什么？他的准确度够不够？我很怕被 K 到。K 到，因为一 K 到的话，就是要休息，要休息好几个礼拜、那因为我曾经被瑞奇 K 到，就好休息好久，就是因为巴比诺的球速非常的快。但是他的球子又重又快。他一个左投手来讲，真的是也不容易，球速这么快，然后球子又这么。这么重，那当然是他还比瑞奇的控球还要好很多啦，应该是好很多。当时讲巴比诺来讲，看起来就是一个他的那种气度，他的那种的一个感觉，在站在投球球上、就有一个大将之风的一个感觉。
他真的很大只、
对，他真的就很魁梧，又黑黑的、又黑欧露露这样子站在上面。当然有震撼人心的一种这，可是我们攻击手当然不能这样子啊、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还击啊，一场球赛。
那时候他真的强，
对，而且我想说这个左投手表现的，一个好的左投手应该也只有当时的一个巴比诺有投这么好的、这么理想的一个左投手。
感觉你讲到他就真的有谦卑了， 这样的、
嗯、而且他已经吓到他其实巴比诺是右头他已经继承左头了没有关系、啊、反正他是
瑞奇是左头、
嗯、但你到了后来你到了纳鲁湾然后听到魏全龙要解散了、啊嗯、你当时的心情呢是觉得、嗯啊、还好 我逃得比较快 你看到你自己的母队就是说宣布解散那时候的心情
是赵世强牵你去纳鲁湾的吗
是梁 Sir 吗
啊，
梁
副队长，
为什么这样、啊？你本来不要我吧？对，
应该
你不要我的，我
是冲着赵世强去的。
对，
嗯，好，我们回到刚才那题，嗯、对于魏全这个听到魏全这样震惊的消息，
我当时当然就是说，毕竟是有情感，嗯，然后也很嗯。差异就是说在有这么广大的球迷突然间解散我觉得是非常的可惜、
嗯、哼
你好不容易去经营出来这么多的球迷对联盟中华职棒联盟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嗯、
我讲来讲就是对球迷来讲我不知道是让他们何去何从、
嗯、哼
是很难过会当时会说会到纳鲁湾这边吗好像也不会、嗯、
对
我觉得是说那个魏全龙迷来讲 是一个很失望很难过的、嗯、包括当时很支持我的一些球迷也都在想会这样子说魏全怎么会突然间就解散他们万万没有去想到说这样还出去抗议嘛他们很不服气嘛啊、但也不能讲就是说几个选手因为、跳槽到纳鲁湾而造成这样、嗯、应该也不能这样子去讨论它、
嗯
哦、那我想在内部的一个状态我们是不了解我们没有办法去讨论这个问题、嗯、我想是说在当时来讲对我一个心情来讲是一个好不容易去经营出来的一个球队停下来是蛮可惜的也蛮遗憾、
嗯
对球迷来讲让他们何去何从是我替我难过的啦所以说因为我跟球迷来讲都是很有感情的、
嗯、
我想他们的心境跟我的心境也都是一样我也是跟他们一样、嗯、就是说我以后我要看哪一个球队了是这样的一个感受了、
嗯嗯、你刚刚有讲就是说你现在还是有在关心中华职棒 也看了一下那当然现在魏全也回来你现在生活的重心你除了你工作之外
下班会看转播吗
偶尔
嗯、
只有你看还是家人一起看
只有我看了、
嗯、
对、嗯、因为家人通常来讲是自己没有在打球的话不 、嗯、不会再看几岁他们不会跟你一起
你现在工作还会常被认出来吗
啊我、
欸、工作
怎么会认出来我呢、嗯、
是吗
我又不是公众人物啊
对又不谦卑了所以你现在就是比较生活比较就是自然啊上班啊然后有在运动吗
谈到运动我说实在的我很惭愧啊
嗯
嗯对啊要不然我现在我的身材这么、嗯、好在是现在
不用扛货吗
不用就这么庞大这样子的话你表示说我、根本没有在运动我真的是一个运动员来讲、嗯、没有运动、
可是他 OB 赛 他打到的球非常远、欸嗯、天生好手、啊、
这样他又要不谦卑了
没有
power 型的
我
天生好手
也不是天生好手就是运气比较好一点、啊嗯、
身上有没有什么旧伤比较严重、
啊、还是有
腰吗
腰我觉得旧伤、
嗯、
腰还有膝盖、
嗯、
肩膀因为我有无时间、
嗯、
那所以说变成很多的就是陆陆续续的这些的运动伤害、嗯、人也发胖了嘛、哦嗯、那整个 发胖的话一些后遗症
口才越来越好、啊、其他的
没有练身体 练
嘴巴我没有
口才越来越好、嗯
那我想是说一个运动员应该是要保持一个很好的整个的体态了。那我觉得是一个失败的运动员、啊、我认为我自己没有保持这个很好的一个体态、嗯、一个状态
还不错还不错虽然我们听众看不到你身材但你这样讲
可以啊
人家把你想象成那个谁这样子、
啊、没有有些失控的对的、嗯、有些现役的比如说张泰山、嗯、他身材也没有、哦、你还有个身份是中华职棒退役联盟秘书
对
所以你们这样子 的这个协会的工作性质你们理事长是黄明阳
对其实 当初这个
只限魏乾隆加入吗？
也没有，这是我们所有的这个虽然哈，我要在这边就是借这个机会去澄清了，就算是说我们的活动比较少哈。那因为我退休以后一直想要去成立，就为什么会有这种的一个愿望去走这一条路？我想就是一个憧憬，一个期待，就是当时我们说业余时代球员到了业余国手结束以后。做什么？我才会有突然间我打了职棒退休下来做什么，我们这些人要干嘛？我才会有这种的一个想法，就是要成立一个组织，一个就是从我职棒退休，那我们是不是说这些的退休的球员要寻找一个家的一个感觉，一个 family， 然后我们去做什么事情，为社会去做什么事情。当然我没有办法去达到我想要的一个蓝图 跟方向。原本我那时候还没有说社区棒球，那时候退休下来我就是想要去走推广社区棒球，把技术传承在这一块，把真正的这些的球员退休下来，他有这一份的专业的技术，我想培育人才，对台湾的培育人才会更多。那台湾的棒球的真正的也不需要到专业的学校就可以学到专业的知识跟技术，我想在其他的社团就有更很好的选手，我这样子的话才是台湾的棒球之物，才是台湾棒球运动全民运动，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方向。我的想法是这样子，非常单纯。那这些的球员一方面他还有生意价值，他可以去打一打，然后做公益，收收门票，然后帮助弱势的团体，我想对社会的贡献，那球员也在球场上也能够曝光，对社会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我想一直希望是这样子，很好，很好的事。当然这个必须要有一个其他的一些的支持了，社会企业的支持或做什么，当然我们没有办法，那能力比较差了，就是小弟能力差，没办法，
没关系，
所以说没有办法这样啊。不过我没有总是来讲人嘛，要走就不会有走这条路走下去就不会遗憾了。这一生来讲，我想要去做的一个方向，那我有去走，那总不能就是说只是一直在这些档事情，然后不去做。那我有去执行去做了，我想我这一生我有去做了，那我也没有去遗憾，也没有成功的，我想。后面的这些的球员那能够继续去做去做这些的工作，那我想退休的球员他有一个固定有这样的一个组织，社会大众有需求在这方面想要去跟联系这些退休的球员，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组织去寻找到这些的球员，那所以说我又讲的是说这个组织就是一个 family， 就是退休职棒球员的一个家，也是所谓的所有球迷或是全国的一个资产，我希望是这样的一个用意。那当然没有任何的什么企图或什么
没有要出来选市议员，
也没有，对，
没有，
除了黄平
选里长也可以。
好，那我、這個、我们也期待这个组织继续加油，因为你们理事长事业越做越大。
最后请教，你都不热吗？我看今天身体最好是曾文成，还穿短袖，我穿长袖，但你穿夹克，哎，你也不会紧张说出汗呢？
对，我觉得是因为是跟两位大哥，
你不要再叫两公
了，两位大哥非常的开心，所以说非常的冷静，也就不会流汗
了。真
的，OK。我们今天谢谢罗世进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
各位听众，拜拜
拜拜。